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几个月以前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在 Australia 那边有大概将近十天的服事。那么在那边好几个地方在那里传神的道。那也遇到了很多当地的澳大利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常常每天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都问我一句话 ：“How are you today？” 我想大概我开始听不太懂哈，慢慢才发现原来他们问我是 “How are you today？” 今天你怎么样？但是我越听越像是 “How are you today？”“How are you today？” 你怎么死法哈？你死到哪里去了？跟我们昨天晚上余弟兄讲的很类似哈。真的很发现很合圣经。我们除非旧人死掉了，我们才能够得一个复活的生命。也许这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我们死了吗？我们死透了吗？昨天的信息里听到一句非常扎心的话：我们死得有多么透，我们就跑得有多么快。我们死得有多么透，我们就跑得有多么快。圣经一贯的真理教导我们，当我们认信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死了。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有时把这样的一个前提，把这样的一个条件忘记了。我们以为基督死了，所以我们活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的时候，保罗说：我想到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原来在活之前是必须要先死的，否则怎么能叫做复活的？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当他们在主日里面一群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他们彼此对说：主复活了。然后另外一个说：是的，主复活了。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也许我们说主复活了很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他一同复活，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死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这样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受洗也是归入他的死吗？归入他的死，与他同埋葬，然后我们才从死里与他一同的复活。今天这一堂我们讲的题目是荣上加荣，但是之先我们从圣经里面照样看见这个真理：你要复活吗？你要得荣耀吗？前面就是需要为主受苦。刚刚余弟兄的信息里一再讲到，荣上加荣是因为我们向主，我们才能够荣上加荣。而主在地上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神的旨意，愿意让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而甘愿背十架，走十架道路，为我们舍命，把自己完全交奠在神的面前。不但基督是这样，从基督开始，历世历代以来，不但是从基督开始，事实上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愿意走这条属灵道路、属天道路的，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从摩西就开始了，从大卫就开始了。在信心里面，每一个伟人，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被称为信心之歌的篇章，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无论在哪里奔跑，无论遭受各样的难处，甚至身体的难处、环境的逼迫、各样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一切的人都成了我们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只见证一件事，就是经过苦难，然后进入荣耀，得着荣耀，荣上加荣。这是 属灵里面不变的真理。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一个鲜活的见证，在圣经里面，这位叫做斯提凡的圣徒，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看见这一条宝贵的属灵的道路。斯提凡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冠冕。当我们讲荣耀的时候，圣经讲荣耀的时候也多处用冠冕，荣耀的冠冕，想到冠冕我们就想到荣耀，想到荣耀我们也照样会联想到冠冕。这一切神都要给我们的，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要得着冠冕，得享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走一条甘愿为主受苦的道路。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主受苦，荣上加荣。希望谈到为主受苦的时候，不会像刚刚与弟兄讲的，我们就把笔记本合起来。苦难我们也许都不太愿意，我们也许都觉得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带来难处，但是各位如果看见它的尽头正是神预备的荣耀，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要请各位来看几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这一节的圣经余弟兄也用到了，我们一同来同声再次来攻读神的话，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个话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三章十八节预备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我们再次同声来念下面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预备起。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但是却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你要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前面确实我们要接受这些神预备的，为我们预备好的这条道路。这条路上有苦难，这条路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条路跟世界的价值观是全然相反的，这条道路跟世人所走的路是背道而驰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充满荆棘，充满难处，但是它的尽头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再来看两处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同声来念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你说在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那你说似乎遭遇非常的事的时候，这一切是苦难，但是我们心里倒有喜欢，倒有欢喜，而且快乐。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说越在这个时候，神荣耀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荣耀的灵就发表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灵里面所带的能力恩典足够我们所用，也越发显出这能力，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神的道就是非同人的道，神的意念就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旨意 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一以贯之，整本圣经没有发现一个例外。要得荣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除非得的是地上虚浮的荣耀，要得永不衰残的荣耀，要得到神永远的荣耀，要得到基督生命里面的荣耀，没有一个是可以例外，都要经过这条小路，经过这一扇的窄门。我们再来念下面这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的五章十节，预备请。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节经文中文的翻译好像这个荣耀在先，苦难在后，但是其实你去看它原来的是，等到我们受了苦难之后，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这节经文把恩典、把荣耀、也把力量、把能力串在一起。恩典是我们的基础。那你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了我们，把生命给了我们，然后那个目的、结局是什么？神永恒的旨意为什么要召我们到他的恩典里面呢？是要为我们能够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这条路上，神说有苦难，而且必然有苦难，必定有苦难。等到我们忍受苦难之后，才能够得享永远的荣耀。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来做他的工。 make。刚刚余弟兄几次提到神怎么来造作我们，这里用的是同一个词，神必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然后呢，坚固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这个过程里面离不开上帝的能力，从恩典到荣耀，中间有苦难，但是苦难里面神有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满心感谢神，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也是我们谈到荣上加荣不能够回避、没有办法避开的。我们必须一定要谈到苦难。我们来看一个见证，使徒行传里面几次提到这位弟兄，也许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彼得、雅各、约翰，我自己过去曾经是这样，想到使徒保罗，但是这一位弟兄的见证何等宝贵。最近这段时间一读再读，这个弟兄斯提凡的见证不断在我心里面深深的感动，何等宝贵，何等美好。而且你发现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其实带来何等广大的影响，带来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改变，关联到今天我们外邦人的得救。正是因为他的受难改变了教会的历史，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再是在一个城墙里面的教会，他们开始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往普天下去了，他们开始离开耶路撒冷。正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影响到后来那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原先叫做扫罗的人，叫做保罗，本来站在他旁边是一个凶手里面的一个，喜悦他的被害，但是看见他的结局，他的生命就受到深深的震撼。虽然在大马色路上是他重生得救的开始，但是我深信斯提凡的遇难，这位年轻年少的扫罗看见了，看见一个殉道者怎么能够有这种的天使般的面貌，怎么能够有这种荣上加荣的这个气质，怎么能够有这种视死如归，笑对死亡，看见天开了。年少的保罗，那个时候叫做扫罗，都听见了， 亲眼听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时候虽然他还刚硬的心，没有信主，但是深信那个种子落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也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们要留心看那些人为人的结局，对他的影响太大了，震撼性的影响。我们就看见这个奇妙的见证，这个荣耀的见证，这个受苦的见证，带来人类历史划时代性的革命性的这种的变化。神使用它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好吧，我们大家把这段的见证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在使徒行传的七章54节到60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预备起。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神把一个殉道者的画像活生生的画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不住口讲真理的人，这是一个为神不能禁止不讲的人，这是一个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圣经提到他用的最多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从他被当时代的教会挑选成为七个执事，那个时候开始，神就特别来描述这个仆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用圣灵和智慧说话的人，是一个大大被圣灵充满的人，以及众人抵挡不住的人。到了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一次两次三次提到我们的弟兄，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一个单单要荣耀上帝的人。而这一段行道的见证，一方面看见神的荣耀，一方面看见我们的罪恶深重。你发现这个场景跟基督受难的时候是非常相似，非常类似，连我们弟兄的祷告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都非常类似。所以我常常想，斯提凡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上帝对他的这个人生好像一个最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生。刚刚我们谈到怎么能够荣上加呢？除非像主耶稣。你发现他无论是讲话行事，包括他的结局，跟我们的主太像了，太像了。因为这样子，所以天开了，所以他的待遇，你发现跟主耶稣受到的待遇很类似。当主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上面圣经上说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当主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再次一样，天开了，门徒们看见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效法他，你们要学习他。斯提凡实在是一位何等像主的使徒，何等像主的门徒。也因为这样，所以圣经描述他，新约里面单独用这样的描述句，众人定睛看他。你知道看他那些人是什么？是一心要杀他的人，要害他的人，要定他罪的人。但是看他的时候呢，发现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 何等荣耀，主耶稣的荣光在他脸上，他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象，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见证。荣耀这个词在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大概有将近400次出现，我去数了一下，大概只有五分之一，也就是大概只有80次的时候讲到地上的荣耀，五分之四的篇幅，五分之四的用法全部讲到上帝，因为荣耀本身就是上帝，是属神的。荣耀这个词，有些的翻译，有几处的圣经的翻译也把它翻作灵，特别是讲到我们里面那个原文就是荣耀，诗篇16篇9节也许我们很熟悉，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个我的灵快乐，这个灵原文就是荣耀，不但在诗篇16篇，在诗篇30篇12节那里说好叫我的灵来歌颂你，那个灵原文也是荣耀。到了诗篇的这个57篇8节那里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但是那里的灵也是荣耀，我的荣耀。我们马上联想到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跟他报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当他愿意接受神加在他身上这个旨意，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里面的荣耀快乐，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各位，当他讲的时候，你知道是不容易不简单，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处女，神说圣灵要在你身上，你要怀一个胎，他怎么会想，别人会怎么想他，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会不会马上就把他用石头打死，但是当时我的心欢喜，我里面的荣耀快乐，主啊原来你把荣耀加在我身上，万人要从此称我为有福的，我能够走这条的道路，这是圣经一贯的见证。荣耀是神的特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来传扬他的手段。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怎么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你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神一切的计划里面，我特别想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36节，我常常觉得这一节圣经是最彻底清楚把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活，怎么活，讲的最清楚的一节经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讲到人的来源，也是归于他，讲到人的结局，也是依靠他，讲到我们人怎么在地上生活。愿荣耀归给他，讲到万有宇宙人类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愿荣耀都要归给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人从哪里来本于神，人往哪里去归于神，人怎么来活依靠神，人为什么要活荣耀神。你发现古往今来所有那些人里面的哲学思想宗教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这四大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人怎么来活。但是讲来讲去，许多的经书高达几个屋子装不下，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讲得清楚。上帝的真理何等简单，本于神，归于神，倚靠神，荣耀神，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的来龙去脉，结局归宿目的意义全部在这里。感谢上帝，神的荣耀是他的属性， 但是神愿意把这样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奥秘。我们这样本来好像诗人大卫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我们像灰尘一样，比那个更渺小。那些宇航员只有到了宇宙里面才看见那个小小的地球好像比一个鸡蛋黄更加的脆弱，更不用说上面的人看都看不见。忽然间想起来诗篇里面这样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美国的宇航员里面有好几位后来从宇航员变成传道人，看见在荣耀里面被上帝打开了眼睛。但是那些要追求地上虚浮荣耀的呢，有几个苏联的宇航员呢，上去后得的结论相反，哎呀，你们说有上帝，我们到宇宙里走了一圈没看到上帝，所以不存在，何等渺小。你肉身有限的眼睛你想去看上帝，神说你看见我的作为，你本来是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神却愿意在恩典里面将他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这样讲，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原来神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学像他，能够荣上加荣，仍然是神的恩典。这一切原来都是照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日头，是盾牌，他要赐下恩典和荣耀。诗篇八十四篇，你反复发现原来神他的美意，他的旨意里面，他要把他的荣耀加在他儿女的身上。这条道路，这条的道路让我们看见，我们除非愿意往这个方向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荣耀不二的途径，没有第二条路，除了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第二个方法，除了效法基督，没有第二种生命，除了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生命，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来得着荣耀。效法基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他到地上来，他做了什么？基督的榜样就是一个受苦仆人的榜样，受苦仆人的榜样。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听到一个弟兄这样祷告，就是用用腓立比书第二章来祷告。各位，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发现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谈了两种荣耀，第一种荣耀保罗把它称为是什么，是虚浮的荣耀。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也是对众教会，对众上帝的儿女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除了属天的荣耀，还有一种荣耀是地上的，保罗称它是虚浮的荣耀，就是好像浮云一样。你今天觉得脸上很光彩，你觉得很荣耀，你觉得别人喝彩，你觉得一群人在一起好像很有力量，拉帮结派或者依靠权势，这些是虚浮的荣耀，都要过去的。这种荣耀它有一个对比，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换句话说虚浮的荣耀就是心里不会有谦卑的。然后保罗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虚浮的荣耀呢，一定看自己比个人强，比所有的人都强，我是最好的，我是最行的，我是最有力量的，我是最聪明的，我的想法是最正确的。 保罗说这种都是虚浮的荣耀。然后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虚浮的荣耀呢，你发现他一切都是自我的，他就是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但是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保罗讲了另外一种荣耀，是基督在地上为我们彰显的神的荣耀。这种荣耀是从降卑开始，是从受苦开始。那条道路非常奇妙，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基督本来是荣耀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你发现怎么样从高一直降，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卑微，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代是最残忍、最卑贱、最被人轻视的一个酷刑。基督就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你读到这里没有完，从第九节开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开始就开始讲荣耀。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就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两种荣耀，一种是地上虚浮的荣耀。各位，虚浮的荣耀常常不但不长久，而且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在法国巴黎真的有一个老华侨，这个老华侨在那边住了好多年，所以他对旁边那个罗浮宫很熟悉。那么他那些朋友来呢，他就带他们去参观这个罗浮宫。他自己觉得说他对这些绘画很有研究，其实他事实上来讲他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深的造诣，不过他自己感觉很好，当然去的比较多了，所以每一次带朋友去的，他到了那个绘画馆、艺术馆，就对每一幅画评头评足，高谈阔论。那些朋友其实不好意思去拆穿他，看看他蛮热心的，哎呀，你真不错啊，哇，你真有水平啊，你真有学问啊，每一幅画他都要评价，这个印象派画的怎么样？这幅画怎么样？怎么样？那天刚好也是带了一群人去。到罗浮宫里面也是高谈阔论，他太太也跟他一起去。评完所有的画，后来到了一幅画跟前，他说：“这个大师怎么能够画出这样的画来？你看眼睛歪的，耳朵斜的，人都不对称。这个画，哎呀，我画的绝对比他好。”话没讲完，他太太赶快拉拉他，他快走，赶快走。他没反应过来呢，哎呀，还想评论呢。后来他太太说。对不起，你是对着一副镜子在讲话，这不是一幅画，这是你自己啊。他老人家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了，他在一副镜子跟前，他以为也是挂了一幅画。太太说你赶快走，不要再评下去了，那些人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当然你自己这副尊容就是这样，眼睛是斜的，耳朵是歪的，也不对称的，大概没有画家要来画你。地上虚浮的荣耀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自己麻醉，自我陶醉，甚至于虚浮的荣耀会把我们带进死亡。因为撒旦的计谋就是这样，他用一些的陷阱让我们陷在里面。当我们想要夺取神的荣耀，当我们想要自夸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上。有一个诗人大名鼎鼎，叫荷马，是第八世纪的时候一个希腊的诗人。当然他写的史诗这个气势恢宏，非常会写诗，所以当时代就有很多人称赞他，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你发现如果人追求那个虚浮的荣耀会杀了自己。荷马怎么死的？他是自杀死的。他为什么要自杀？其实那个理由现在看来很简单， 很可笑，一代才子就这样走了。他那个时候不但会写诗歌，而且他很会猜谜。那个时代好像几乎他们很流行，希腊人很流行这个猜谜语。那么他所到之处了，你无论什么谜语他都猜得出来，所以别人更加觉得他不得了，哈，到处都是追捧他。结果有一天他在海滩边走，看到有一个小孩，大概十来岁的一个小孩，满身脏兮兮的在那个海边，在那里找一些贝壳啊，找一些小鱼小虾。那么他看到那个小孩呢，这个河马就问他说，你今天有什么收获？那个时候大概快要黄昏的时候，你有什么收获？结果那个小孩蛮调皮的，小孩呢一想，哇，这个大诗人号称谜语高手，所以这个小孩子就跟他说，这个我今天的收获啊是一条谜语。河马说，谜语啊，很有兴趣，你讲来听听啊。结果这个小孩说，我今天的收获呢，就是我做到的通通我都把它丢了，我没有做到的通通都还在我身上。哇，这个河马一听，这什么谜语，想了半天，做到的什么通通都丢掉了，没做到的都在你的身上，那是什么东西？当场就答不出来。那么那个河马说，没有关系，第二天我来告诉你。小孩说，第二天我等你啊。结果第二天他没有等到河马，河马自杀了。为什么？河马觉得实在想不出来到底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谜语啊，我真猜不出来啊，我怎么有脸面再见他呢？我这么一个大诗人今天就败给一个小孩，你看一个小孩就把一个诗人杀了。结果这个小孩的谜语现在想很简单，这小孩后来跟别人说很简单，我讲的就是我身上的跳蚤嘛，我跳蚤我捉到了我全把它扔了，没捉到的还在我身上，其实就是讲我今天什么都没有，我只不过一身的跳蚤，一个穷孩子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河马就自杀了。各位，为什么？因为追寻虚浮的荣耀里面你就放不下，因为你看自己好大，我这么一个大诗人我怎么能可以呢？各位，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种荣耀。这种荣耀好像圣经描述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加行美容。所以我常常想，传道人大概最好不要长得太英俊。我对自己还蛮感恩的，我太太常常说，看到你好像二等残废。我说感谢主。各位啊，我这样讲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看见基督在地上的榜样是什么？一个受苦的仆人，一个是愿意被神压伤的仆人，一个是愿意放下倒空自己，虚己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一个眼神。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一个眼神就让我们受伤半天？为什么别人一句话我们就整夜就睡不着呢？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呢？我们怎么能够得荣耀呢？上帝说，你要得荣耀啊，有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得享神的荣耀。但是之先呢，我们必定要来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必定要走这一条不断不断被压伤、虚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条道路。除非我们愿意这样，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我们才能够被神升为至高，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同坐将来荣耀的宝座。不但基督是这样的榜样，我们看见彼得的经历，刚刚我们念的彼得书信是彼得亲身的经历，也是他不但是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话很快，以为自己很勇敢，甚至于当主说人只要被害，他说，主啊，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夸口说大话，对自己不认识。反过来，其实他在那一群弟兄里面，他要得什么？要得他们的荣耀，
他要赏说，你们看看，你们都是孬种，你们都是胆小鬼，你们都害怕死，就我不怕死。结果何等讽刺，一个小小的使女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一个小小的使女轻轻在耳边说一句话，把他吓得要死，赶快否认，没有啊，不认识他，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眼光里饱含什么？是神的恩典。眼光里面饱含什么？是提醒彼得啊，不要再追求地上虚浮的荣耀，不要再凭自己来夸口，不要在仗着血气里面来行事，不要再走世上的道路。你是谁？离开上帝你能做什么？那个时候的彼得简直是无地自容，圣灵在他里面责备，圣经上说他就出去痛哭。为什么哭？为自己过去的追求虚浮的荣耀来哭，为自己败坏的本相来哭。我是这样一个人，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各位都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彼得时，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比他强，我们比他更糟糕。也许我们老走，我们都不必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我们都放弃了。我常常想，彼得还真不简单啊，他竟然敢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那是一个所谓虎穴啊，多么危险啊，他还进去了。我们大概老早停在门口就逃了，地上虚浮的荣耀很快要过去。保罗用两种的冠冕来形容，我们刚刚讲荣耀跟冠冕连在一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两种冠冕，他说地上的人要得的是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冠冕。一个是如浮云一般就过去的荣耀，一个是永远存到永远的荣耀。神要我们上帝的儿女来追求的，要得荣的是得这样的一种荣耀。彼得终于发现了这一条道路正是一条跟从主的道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这样讲，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吗？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当彼得愿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21章这样讲，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要得荣耀吗？你要让神得荣耀吗？你先要怎样死。有个主日学的老师，一般都是小朋友，五六岁的小朋友，那个老师呢那天忽然间要考考他们，就问他们说，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上天堂？那小朋友很踊跃，有个小朋友说房子卖掉，那老师说不行，你上不了天堂。有个小朋友说我省吃俭用省点钱去给别人，老师说答案也不对。小朋友都糟头皮，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个五岁小朋友举手报告老师，老师说你讲你要先死掉。老师说他的神学很正确，他一句就把答案说出来。你要怎么上天堂？你要先死掉，你要先死掉，你要先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怎么样见到神的荣耀？你就要用神的方法，就要走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就要学校神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基督怎样行，我们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吗？没有可能，除非我们不是被称为基督的门徒，除非我们跟他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要去到将来基督在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要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又怎么有可能不走他走的道路？不但是彼得走的道路，保罗也是同样的矫正。刚刚我们念的哥林多后书是圣灵感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对众教会来讲。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个自斩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在罗马书八章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想来想去，现在的苦楚如果比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各位，保罗是真实讲这个话，因为他去过那里，他去过三重天，他看见神的荣耀。今天这些的苦楚，他说我想想跟将来的比就不足介意， nothing， 算得了什么呢？不但是保罗的脚中众圣徒们都是走这条道路。我最近一读再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以前好像觉得读过了都会背了，但是读出什么呢？一个一个那里数算那个信心榜上那些人，但是你发现那一段时间讲的都是讲他们的苦难，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各位，你想想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一个年老得子的，一个100岁的人，得了一个好不容易得一个孩子，但是神说你把他献给我，你把他杀了，然后呢献那个燔祭啊，燔祭不但杀了，而且把它切成块，切成块以后还要把它烧掉，然后让你的孩子自己背着那个柴还要走3天的路。那个3天里面，我想那个亚伯拉罕不会是这个心如止水啊，内心非常安静平稳，我想大概不会，会有挣扎的。这是一条苦路啊，带着你的孩子，就是你年老白发的时候所得的孩子，让他背着柴，然后呢带他去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去了，不但亚伯拉罕这样做了，那你告诉我们说那个摩西怎么样？他愿意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就轻看埃及的王宫，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那些财物更加的宝贵。不简单啊，各位，摩西那个时候被养在法老女儿的家里。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那一段，发现其实摩西是很有可能要当继位的法老。圣经特别说他已经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个词用学尽这个词，用学问这个词，不是指地上一般的学问，是指到那个治理国家的那个学问。换句话说，摩西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是第三梯队的人啊，可能是将来胡锦涛的接班人也说不定，是一个要治理国家的人。治理什么国家？治理埃及，治理地上的国。有荣耀吗？有，你在王宫里面啊，前呼后拥，别人都会拍马奉承。有权势吗？有的。有地位吗？有的。有财富吗？有的。但是那里说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不要了，放下了，出来了，甘愿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那你一个一个讲下去，讲到大卫，一个一个讲，最后讲不下去，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众圣徒们的见证都是这样。而神的奇妙就在这里。我常常想，这个摩西3个40年，第一个40年好像什么都能，什么都行，什么都会。那个时候大概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这样讲， I'm really something， 我真的有点本事啊。所以你看他很快就拔刀，他说你们怎么敢欺负我的族人。但是神再给他的40年在旷野里什么都没有了，连人都不见了。所以当神跟他讲话的时候，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想摩西真的是很诚实讲，因为当然40年不讲话，摩西那个时候当然已经不会讲人的话，他会讲羊的话，天天跟羊打交道，那个羊他都听得懂。人的话真的不会讲，一个人如果给你在40年都见不到什么人，在旷野里面你再雄辩的人大概也都全部忘记。那个时候别人问摩西，正像他自己讲的，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神你怎么会来找我？你找我哥哥亚伦还比我强，找我姐姐大概比我强，你不要来找我， I'm nothing。 但是你发现上帝就这么奇妙，一个 really something 的时候呢，神不找他，就是一个 nothing 的人呢，神就去找他。第三个40年，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经历神，看见神，到摩利亚山上去见神，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到一个地步最后用帕子遮起来，怕那些人眼睛被弄坏了。各位，这个你发现这个摩西怎么样，就开始反照神的光。我想120岁的时候，别人问摩西呢，他大概只有一句话， God is everything， 上帝是一切。从一开始自己觉得 I'm really something，到开始走十字架道路，发现 deny deny 倒空倒空虚极，最后 I'm nothing I'm nothing， 上帝我算什么，我像一条虫一样。神说没有关系，你继续走，你发现了，走进荣耀里，走进我要带你的迦南美地去，走到那个山上去，走到我的面前来，你要看见我的荣光，不再是人的荣光，不再是埃及那些财宝发的光，不再是那个王宫里面那个宝座所闪的光，不再是这些地上的光，是我脸上的光，那个光是真光，那个荣耀是真的荣耀，那个荣耀把整个摩西改变，圣经形容他是为人极其谦卑，极其谦卑这个词就是差不多用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摩西什么都忘记了，上帝除你的荣光我算什么，他的弟子约书亚都还为他打抱不平，哇怎么那个70个长老也可以像你一样受灵说话呢，这个会威胁到你的地位啊，摩西赶快让他们停下来。你看这个还是人的想法，但是这位摩西他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我们何必再多提呢？无论是初代教会那些的寻道者，一代一代下来，直到王明道、宋尚杰、尼拓生，一个一个，各位，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会变成油；你若不让葡萄入榨，它就不会变成酒。我想这不但是尼弟兄的诗歌，也是他的经历。终于看见了地上的荣耀，天上的荣耀是两回事，地上的冠冕，天上的冠冕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今天谈荣耀，我们谈荣上加荣，各位，就像弟兄刚刚所讲的，不是神忽然给你一个房子，不是神给你一个绿卡，不是神给你预备这样那样，当然神都可以做，但是神要我们看见那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远不是这个地上的，因为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斯提凡的见证实在是我们不能不提的一个见证，新约里面提到的，我想大概除了施洗约翰，他是第一位寻道者，第一位的寻道者。但是就是这第一位的寻道者，最奇妙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生平最接近向主，刚刚我们提到了，而这个最接近向主，我觉得圣经特别用两个词，两个 term 来描述他。第一个 term 圣经里面讲他什么样，就是满有恩慈和能力。圣经讲到这个斯提凡说他有恩慈和能力。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向主呢？什么叫做向主？就是你有恩慈，你有能力。恩慈是什么？恩慈就是 gentleness merciful， 就是上帝的那个恩典，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彼此以恩慈来相待。我常常想到教会里面和多少时候我们只讲真理，我们忘记恩典，而真理讲到一个地步呢，以为我们手里面握着绝对的真理。我们看别人你不属灵，我们看别人你不是教会，我们看你不属基督，但是 这个斯提凡，圣经这样描述他，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是什么？满有恩慈和能力。能力是什么？是尊贵、权柄、力量、果断。他不缺乏这些，但是他又满有恩慈。你只要看看他怎么对着那个喧嚣的人群，你只要看看他怎么对着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长老，那些人堪为有名望的，但是斯提凡在他们面前谈笑自若，我是神的工人，我是神的仆人，照样讲真理，照样在圣灵里面责备，蛮有权柄，蛮有上帝的能力，所以以至于圣经上说他的话出来别人抵挡不住。那一大群的人，如果我们读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你就发现很多的人啊，一大群人起来跟他辩论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讲，他舌战群儒，众人抵挡不住啊，最后只用卑鄙下三滥的手段，像他们对待基督一样，就卖出人来，就贿赂人。他们对待基督就是去贿赂那个犹大，他们对待斯提凡也是一样，就卖出人来，就花钱去买人，说你做一个假见证，抵挡不住他，蛮有恩慈和能力。这是第一个 term 圣经描述他，但是第二个 term 圣经描述他什么呢？充满了智慧和圣灵，智慧和圣灵。我们不但读经祷告活在圣灵里面，我们也照样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去了解学习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来传福音的。所以常常有人说，今天的基督徒需要一手拿圣经好好读经，但是另外一手拿报纸，就是你千万不要跟这个世界脱节，让你觉得你不食人间烟火。你需要去了解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你需要知道怎么跟这个时代来对话。这个斯提凡也是这样，他是有智慧和圣灵，非常平衡。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活法，在上帝的面前就让我们看见。我特别想到圣经提到说，当斯提凡这个被抓的时候，用了两个字，就是忽然。忽然那群人就来了。各位，你知道忽然是最不容易的一个考验。我们也许平时人看我们都温文尔雅，看我们都风度翩翩，但忽然间有个人指着你说、你这个坏人，你这个人、可能他对你误解，那时候你怎么反应？哇，马上就暴跳如雷了。你乱讲，你血口喷人。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面貌会不会像天使一般？你血口喷人，他不会哈。我们那个时候的脸大概其实跟魔鬼长得蛮像的，肯定不会像基督。但是你发现就在忽然后面两节经文，就是说众人看他像面貌像天使一样。你想这个斯提凡是什么样的一个斯提凡？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温柔是在他里面，不需要刻意，不需要咬牙切齿，不需要伪装的，他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所以忽然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我常常讲，好像圣诞树一样，圣诞树上那个果子都是一个个要放上去，别人一看，哇，果子累累，都金光闪闪，还是悦人眼目的。但是呢，一过了季节，根都没有。而主耶稣说，我们如果藏在他里面，那棵树呢是自然结果子，不需要像圣诞树这样把一个个球把它挂上去，把那些的苹果啊，把那些东西啊，一个个装饰的放上去，不需要。斯提凡的生命何等美好，何等宝贵。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词，斯提凡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各位，我读到这个时候心里非常扎心。圣经里面不是一再用说人子怎么样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吗？确实平时耶稣是坐着，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站起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各位，圣经不是在这里随便用这个词。为什么站起来？耶稣何等欣赏他，这位仆人，来吧，你的灵魂到我这里来吧。站起来表示什么？当然不但表示喜悦，表示尊重， 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站起来表示认同，表示阿们的意思。我们都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众使徒11个使徒都站在他后面。为什么站在他后面呢？因为都表示说他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跟他同说阿们，每一句话我们都认同。为什么那一刻耶稣基督站起来呢？耶稣看到斯提凡的见证，孩子啊，我欣赏你，我赞赏你，你实在是像我，你实在走的是跟我同样的一条路。你发现斯蒂凡怎么祷告的？跟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没有什么两样。父啊，赦免他们。他跪下来祷告，不但谦卑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恳求，你不要把罪归在这一般人身上，他们是无知呢，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做什么，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如果我们再看他的侍奉，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各位，这些都是基督做过的事情。连他的埋葬都是差不多，你看后来有一个人，第八章使徒行传讲到说，有一个人把他的尸体就埋葬，然后为他嚎啕痛哭，好像尼哥底母把主的尸体要拿去要把他安葬一样。因为斯蒂凡向主向主向主，所以主耶稣要站起来来迎接他。而圣经里独一无二描述这位仆人，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众人定睛看他，仔细看，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哎呀，好像一个天使就坐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面前。而这个天使是什么天使呢？是一个临行前的天使，是一个面对生死考验的一个天使，是即将要被石头打死的天使，是众人一片怒骂声中的天使。各位，你发现这条路是什么？受苦背后的荣耀。如果没有这群喧嚣的人群，显不出他天使的面貌来。如果没有面对即将生死的考验，显不出我们弟兄的宝贵，显不出上帝的荣耀，天不会为他打开的。天不是随便就打开。今天很多人说啊，我做一个梦看见天开了啊，我祷告里看见天开了。我有时常常想，天怎么这么容易就开了？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天常常很容易就开了，只有在受苦的道路上才真发现背后上帝的荣耀。为主受苦，荣上加荣，荣上加荣。这条道路是从荣耀再到荣耀再到荣耀。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主的弟兄，这位忠心的仆人 Steven， 我们会见到他的，更加的荣耀，更加的荣耀。那里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大声讲真理。也许你会说，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里风平浪静，风调雨顺，受什么苦？各位，真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跟一群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我们有一个聚会，他们自己跟我讲，哎呀，我们也请了几位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来，张牧师啊，但这些老人家一来呢，张口就是苦难，闭口也是苦难，我们就觉得怎么听怎么不顺耳，怎么听怎么不 relevant， 跟我们无关嘛。各位，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刚刚前一天忽然间发生，他们那个聚会半夜里面被包围，然后一个一个被叫来询问，一个一个名字被登记下来，最后罚款，恐吓威胁。哇，忽然间不一样了。我看到的是同一群人，但是我看见他们一夜之间好像成长起来了， mature， 非常 mature 啊。他们跟我说，陆家，我们听懂了，我们听懂了，以前听不懂，但是忽然间明白了，我们本来不是这个世界配偶的人， 忽然间明白了，神把更深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要把你们放在世界上？是为着那群人，为着那些还不信主的人，他们甚至流泪跟我说，是为着那些公安人员，为着他们，为着他们，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比我们更可怜，他们没有看见福音，他们没有听见福音。我们要把福音给他们了。开始明白，各位，神会让我们明白，苦难背后满了祝福。我记得在1995年去韩国参加一个福音的大会，那个大会坦白讲有好几千人，所谓的世界福音大会，全球统计下来165个国家都有代表去，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人群，很大的 building 去参观那个在汉城所谓最大的教会都去看。各位，但是我告诉各位，10年过去，其实我什么都忘了，我只记得一张脸，一个韩国的传道人，毫不起眼，坐在一个轮椅上，但是那张脸我不能忘记他。那张脸其实非常扭曲，他为什么会坐轮椅？年纪也不算太大，大概50来岁，一场大火里面，他为了要救几个信徒，冲到那个火场里面，把一根梁，塌下来梁把他扛住，让那几个信徒可以逃出来，最后烧成重伤被抢救出来，经过很多次手术总算人活下来。但是各位，大会怎么介绍他呢？说这位传道人就在他从受伤坐轮椅伤残以后到现在，他带了很多的人信主。他自己见证说，我后面带的人信主超过我以前做传道人在教会讲道带的人更多。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我看他的脸啊，我都其实坦白讲不太敢多看几眼，因为实在太好像太扎心，哇，这个脸真的是很扭曲。但是有一个机会跟他交谈，他把他的双手伸出来，他说，弟兄啊，你看我两个手指，我两个手掌加起来的手指都不如你一个手掌多。是的，很多手指已经被切掉了，残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是怎么传福音的？我听他的话都讲不太清楚，都很含糊的。我说你怎么传福音？怎么能够带这么多人信主？他说，弟兄啊，传福音其实主要是靠一张脸。这个话很深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弟兄啊，传福音主要是靠一张脸。他那个话我当时听不懂，我想靠脸，你这张脸我都不太敢多看，怎么靠这张脸？但是各位，当我真的照着圣经讲的定睛看，你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里面被神的爱充满。他说，我知道我到许多地方别人看到我会逃的，没有关系，他们逃了我还是找他们。我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耶稣啊，我就一方面心里祷告，我总是开口跟他们讲。这些人一个个被他带信主，为什么？因为别人看见他的荣光，不是地上的荣光，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的荣光。我传福音主要是靠这张脸啊。我想各位，如果我们的脸上没有爱，如果我们脸上没有温柔，如果我们脸上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再会讲，我们再会说，我们再想策略，再用办法，其实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常常听到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这样讲，牧师啊，我们到你们教会很被吸引，哇，感觉很多爱，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说，但是千万不要叫我们去参加你们的同工会，千万不要参加同工会，因为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像天使，但是同工会的时候呢，大概很难用天使来形容，吵得一塌糊涂，彼此攻击，彼此伤害，彼此责备，常常是这样。各位，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好像感觉自己双重人格一样，为什么忽然间像天使，忽然间像魔鬼？这个施提凡，神让我们看见，他得时不得时，他都要传福音， 即使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他是大声讲真理。使徒行传第七章，整个一章就是他的讲章。你去读他里面真的那些话，我想太宝贵了。那些人听到一个程度什么样，义愤填膺；那些人听到一个程度，恼羞成怒。各位，本来就是这样的，真理是不能被扭曲的。但是史蒂凡讲这些真理的时候，是带着天使的面貌来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信了得永生，不信了罪已经定了，不是神定你的罪，是你自己定你的罪。因为你不信上帝独生子儿子的名，你不信耶稣，你就灭亡，就这么简单。他是直接的传讲真理，结果众人的到后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他们要捂着耳朵。各位，你发现何等奇妙一件事，那些话扎心嘛，扎心的，扎心到一个地方，他们说我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怎么会有这个反应呢？光到世上来，世上却不接受光，但是光的地方一定显出暗来。为什么那些人要把耳朵捂起来？因为斯蒂凡的话每一句好像重锤打在他们心上，发现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哎呀，我们太污秽，我们太脏，你既然这么干净，你就把你杀掉。各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受到的待遇，你不要觉得稀奇。好像彼得说的，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很正常。如果基督徒不受迫害，那才不正常。本来就这样，因为我们的世界观跟这个世界的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人际观不一样，所有都不一样。所以圣经上说，干脆说你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根本跟这世界完全不格格不入的。那这个世界岂能容我们呢？越看越是眼中钉，越看就越对我们咬牙切齿，好像他们对尸体反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反正把你杀了听不见，或者说假装可以听不见。各位，但是即使捂着耳朵，众人拥上前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这个尸体反正仍然容上加容，黑暗里面越发显出光的荣美。刚刚弟兄讲到那个小蜡烛，就是全世界的黑暗都包围，但是不能让我不发光。我是蜡烛，我就一定要发光。我如果不发光，我就不叫蜡烛。是基督徒就一定会受苦，不受苦，我们这个基督徒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大概苦就是火的试炼，但是各位，这个时代呢，神用水的试炼。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发现了，我在浙江那边有些弟兄跟我交通，我们读诗篇六十六篇，那里说神带我们经过水火，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我们现在明白了，中国教会过去受过火的试炼，我们站住了。但是弟兄啊，你从美国来，请告诉我们怎么经过水的试炼。坦白讲，我常常无言以对。别人总以为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大概你们有经验了，因为在我们想象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繁华发达经济各方面都是领先的地方，你们怎么过来的？中国教会要问，中国弟兄姊妹要问，我们怎么经过水的试炼？我们能给他们答案吗？我们能跟他们分享吗？我们怎么经过水的试炼？中国教会现在发现水的试炼远超过火的试炼。弟兄们告诉我说，我们教会那些被称为柱石的人，曾经不怕坐监，甘愿坐监，杀头都不怕，但是今天呢，面对经济的大潮，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一个一个倒下去，其中很多是所谓教会的柱石倒下去，钱财上倒下去，生活上倒下去，太多这样的失败的教训。中国教会今天问一件事，怎么经过水的试炼？怎么在水中为主受苦？我们有答案吗？各位，正像弟兄所交通的，全世界的眼光看着 Silicon Valley， 看着这一群人，这两天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触。各位，征战没有结束，征战没有结束， 现在还不是到了，好像师母分享的，还不是到了我们细拉的时候，我们喘息的时候，征战还没有结束。但是各位，征战不是只有你们200个人在这里征战，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牵动了欧洲，牵动了亚洲，牵动多少地方弟兄姊妹的心。这些年我去到不少的地方，都听到他们谈论这件事，跟你们一同哭，跟你们一同流泪，跟你们一同祷告，跟你们一同征战。你们不是孤单的一群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们的失败会变成众人心里面的沉痛，不能失败，不允许失败，必定要坚定走下去，直到看见得胜为止。而神的子民世上也不会失败，怎么可能失败呢？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带我们是从 victory from victory， 从胜利到胜利。过程里面，人以为我们被打败了，人以为我们好像不出声了，人以为我们软弱了。各位不是，如果看见前头的荣耀，跟随主，跟从主，就必定得荣耀，必定得荣耀。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斯提凡在受苦的时候默然不语，正像我们的羔羊被牵到斩杀之地，他也是这样的不出声，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为什么夫妻之间要相争？为什么同工之间会有相争？很多时候就是不行，不肯，不能。我记得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哎呀，他当然学了很多这个，也听了很多外面的讲座。他说我的弟兄呢，我的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 appreciate， 就要 appreciate 嘛。我们女人家就喜欢好听的嘛，他就是这样傻，就不说一句好话。他跟我讲一个例子，他说我做了一桌菜，问他这个鱼好吃吗？他就不说好吃，他说一般。我就很生气，我说菜怎么样？他说还行。我又很生气，他说这个汤怎么样？他说总算有个好。他说怎么烤？他说好烫。哦，气死我了！他说我你看下了班回来做一桌菜给他，结果啊，结果这个事情啊，他就过不去啊，老跟别人比啊，这一家看看那个，你看这人家的先生多会讲话，哇，多会哄他太太欢心。哎呀，我这先生不但是木头人，简直就是钢铁做的，大理石做的，一点情调都没有啊，越想越气。各位，但是后来圣灵向他说话，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呢？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几句话就把你搞得天翻地覆。你为什么就没有看到你弟兄勤勤恳恳在工作？你为什么就看到他常常在半夜的时候起来给孩子盖被子？你为什么就没有看到他在院子里面剪草啊？这个弄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看到的呢？你为什么因为他嘴巴里讲不出一个好，你就那么的难受呢？被改变了，被神对付了，愿意接受神的对付。我常常讲各位啊，温柔是不管男人女人最好的化妆品。不要去相信什么雅诗啦，哇，什么天然，我叫不出什么名字来。各位，全世界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护肤用品、化妆用品。最好的化妆品是天然的，是神给我们的那个 gentleness。男人真正的男人叫做 gentleman， 是里面有温柔，不是那种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斯提凡就是这样，受苦的时候宁可让步，但是他却愿意听凭主怒。不但这样，而且他为仇敌祷告和祝福。感谢主，基督怎么样行，保罗怎么样行，彼得怎么样行，斯提凡怎么样行，我们今天也照样走在这条路上，大有信心，定睛望天。苦难里面的时候真的有难处，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了。各位，很多人在婚姻里面也觉得走不下去了，所以世界上的人说你找后门吧，离婚不就简单吗？这个最简单了。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婚姻没有后门，但是有一条天梯，就是定睛望天。你发现那个斯提凡在被众人包围， 在最深的苦难里面呢，他定睛望天，才看见天开了。如果你东张西望看前后左右，你看不到天开了，天在你上面。定睛望天的时候，看见天开了，这是我们的信心。信心不是对人，信心不是哎呀，总有一天大概他会改变。各位，如果你这样想，可能神就让你的配偶就没有改变。信心是你对上帝的信心，神你所预备的总是最好的，神你为我预备的结局是最美的，神你今天既然把我放在这条路上，你的恩典是够我所用的，神今天我无论做什么事，总要为了使你的名得荣耀，在我不能，神在你岂有难成的事，这是信心。很多事我们好像也会转移，我们以为啊，大概就是信心，就是啊，我跟神祷告，然后有一天他改变了。可能神不是改变他，神现在来改变我们，我们被改变了，那个眼光看出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感谢神，你发现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不但教会开始一个纪元，而且呢，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当年站在他旁边喜悦他一起拍手称快那个扫罗，改变成为一个保罗。耶路撒冷教会被改变了，有谁会想得到呢？好像别人还以为说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以为说现在好了，我们除了一个眼中钉，没想到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因为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结果因为这样，耶路撒冷教会从那一天开始，你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你读下去第九章，那里讲就从那一天开始呢，因为斯提凡所遭的患难呢，反倒使教会全部分散。北京那个教会刚刚我讲一模一样，因为那一次，结果他们分了很多的小组，到今天在北京东西南北数都数不过来，弟兄姐妹的灵性大得不幸，经过那个苦难变成神化妆的祝福。感谢神，神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也是做同样的工作。最后我要讲到一个见证，一个老姐妹，我不提她的名字，我想她也不愿意我提她的名字，但是这位姐妹的见证实在宝贵。她的弟兄曾经跟倪弟兄一起同工，后来在上海聚会所也是一个负责的弟兄，后来还没有到文革，五六年的时候就为主殉道，被枪毙。那个时候姐妹还很年轻，姐妹讲到那一段事情的时候，她说她在一个拉铁丝的那个厂里面，很严重的很重的体力，你想一个弱女子在一个金属工厂拉铁丝的那个厂，那个铁丝是烫的，就套上一副手套，要把那个模具里面把那个铁丝把它拉出来，用人工拉的，在最重的体力活里面，然后那些人呢特别就来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你的丈夫就被枪毙。哎呀，他说那个时候想想五个女四个女儿百感交集，最爱的人不能见面要死，他说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泪啊就往肚里流。最深的苦难里面，体力上做不动了，做不动了，心里面那种煎熬。到了第二天那个时候，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所，但是忽然间神把一首歌放在他的里面，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你的弟兄要见我的面，天开了，人子站起来要迎接他。忽然间好像心里的石头放下，忽然间那些的这个过不去的那些的悲伤忽然间被除去。路走完了吗？没有走完，继续在走这条路。那我印象最深的，后来我在 UCLA 牧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个时候他到 Houston 去看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身患癌症，老人家到那边去帮忙照顾。就在女儿还在癌症的时候，忽然间芝加哥那边打一个电话给我，有个年轻的孩子出事了， 在高速公路上面出一个车祸，已经过世。我一听这个孩子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外孙，哎呀，我当时想，这是他最爱的外孙，我知道的。这个叫做 Peter 的这个孩子，这个芝加哥那边拿了学位，后来到 Kansas City 那边，在那个大学里面读 Medical School， 非常优秀、聪明、爱主的孩子，而且他在 Urbana 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收到这个电话，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讲？我看他比我自己的妈妈都还要亲，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长辈，我怎么跟他讲？她丈夫过世了，女儿现在马上要过世，快走了，身患癌症，现在她的第三代又走了，我怎么跟他讲？各位，我这个几次拿起电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通电话，他人在 Houston。 后来我想，我总要跟他讲，我就打去他女儿家，但是那个声音让我终生难忘，还是他的声音，非常平静。我电话里，我拿了电话，我就不敢讲，一直在哭。结果他跟我说，他说陆家，你要讲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大概不，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谁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电话给他。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祷告，我们正在祷告。那个声音之平静，哎呀，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你在声音里面听不出一点的软弱，你在声音里面听不出一丝的颤抖，非常平静。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说？他说：“陆家，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感谢神，现在我天上已经有一半的亲人了，所以主无论把我放在地上，我有一半在地上；如果把我接到天上，我有一半在天上。”各位，一个生命的见证，一个荣耀的见证。这个长辈今天你看到他，你就不能不承认你看到一个天使。我们那时候 UCLA 所有的学生见过他面的都跟我说，天使，这是天使。老人家那个时候每一天打电话给我说，陆家，一有时间，陆家马上去，带着我就到 UCLA 的 Family Housing， 那些学生住的宿舍一家家敲门，每一家只要有孩子出生，他一定要织一双小袜子送给他们。他亲自带了多少人归向主。后来不但有这些难处，他自己身体上，后来他有那个牙齿痛，后来变成那个这个神经的痛，每天用手在那里搓搓，到后来我看那脸都发黑了。他跟我说，陆家，你为我祷告啊，我现在白天晚上我都在好像那个煎熬里面，痛啊，痛的实在，这个牙痛痛到神经，到后来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说不出来的喜乐，在读经，在祷告，在唱诗里面，说不出来的喜乐，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常常跟我说，陆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还把我放在地上，我知道只有一个职分，就是祷告，就是与神同工，就是在这些经历里面让我看见学习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各位，满心感谢神，我不知道前面我自己会走什么道路，但是我知道这条道路是一定的，从苦难才能进入荣耀，而且能够荣上加荣，让万口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就无不屈膝，无不称他为我们的救主，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啊，再次求你，求你把这样的荣耀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也不轻看你的荣耀。主啊，保罗当年不轻看这样的荣耀，摩西当年不轻看这样的荣耀，他不敢轻看这样的荣耀，他为要得到这样的荣耀。主啊，冠冕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的冠冕，无论你对腓拉铁腓的教会，你对斯梅拿的教会，都要我们守住这个道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神要把不能朽坏的冠冕，把生命的冠冕给他们，把荣耀加在他们身上。主啊，帮助我们愿意的心来效法基督，来跟随基督。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你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主啊，在荣耀里面我们是欢喜来前行。 谢谢恩主，让我们配得为主受苦。谢谢主，让我们被称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谢谢主，在我们毫无指望的时候，带来希望，带来盼望，在我们必死的身体里面，做成这个奇妙的枯骨复生的工作。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感谢我们的主，把一切荣耀称颂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吧，我请诗班的同工们一起来带我们最后用诗歌来做一首回应。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但是我们仍然求神帮助我们用诗歌来回应这几天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自己的见证人，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也愿我们的聚集在神面前不是突然。我们一起来唱。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
好吧，我们站起来唱。
我的心要依靠你，探头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从高高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
献在你的祭坛上，主，但愿在这个时候你降下圣火来，你不仅仅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
主你来悦纳一切的凡间，主让我们这一生都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主啊我们来专心讨主的喜悦，主啊借着我们与你同时，我们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借着与你同苦，就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同有份。主我们赞美你，把我们众人和整个教会众教会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来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这一生走在你的路上。那位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永远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哦，一切的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百姓。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保守我们这一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我们在这里一起将你忠心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保守路加弟兄，主让他这一生都活在你的面前，不管他到哪里去，你随着他的脚步把祝福带给众人。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他真是来复兴更多的器皿，把我们都带回到你的面前，保守他的身体，医治他的疾病。主啊也求你祝福他的全家，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